挖掘各行各业的小秘密，培养不务正业的超能力。
在没有遇到的时候，你会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受训，或者是你知道你即将成为消防员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知道哎，这火场有多危险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都不比你真的那当下在那其中的时候你所感觉到那种压力感跟恐惧，在那当下你真的是会觉得我是不是等一下就要死了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看那个《与神同行》的电影，
嗯，
然后应该是两三年前的事，然后就很感动。因为大多数人像我，就只是注意在后面的剧情部分。然后我记得你的贴文就写你三分钟的开场就哭了，所以是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因为刚好那时候也有发生一些殉职的新闻吧，然后就是会想到说，哦，对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有。就是同事就这样就殉职这样子。其实因为电影就是会演得比较浮夸嘛，可是实际上的工作就是他就这样死掉了，
就是完全没有后面的任何的故事。
对对，
在三分钟就结束了，这才是现实的人生。
现实的人生就是他就这样死掉，然后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倒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同事就都有看到他们，就是都围在他旁边，然后在对他做急救啊，或者是什么在那边哭啊，就是就现实上就是只剩下那个画面，对他不会有后面的故事。
嗯，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悲伤的过程，但想必应该是还蛮常发生的。好，来做一个开场，挖掘各行各业的小秘密，培养不务正业的超能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威廉。那坐在我对面的呢，是我今天邀请的来宾，是一个消防员来的，让我们欢迎阿喜。
嗨，大家好。
你可以要介绍一下自己。
嗯，我现在就是在消防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凤山分队服务。对，那我现在工作年资是4年。
哇哦，算是非常久了。也就是说刚你讲的那段故事应该还蛮常发生的。
就是其实以年资来算不是算很久，但是就是以这段时间来说已经发生非常多事情。我觉得这类型的事情应该就是在消防界就是
屡见不鲜了。
对对，没有。
那你不会很担心说有一天会轮到你吗？
我觉得做我们的这个工作，你自己在做这个工作本身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担心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因为你不，其实像我们常讲，就是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所以就是在做这工作的时候，你不会一直去想说怎么办，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你只能想说就是我就要好好把这份工作就是做好。因为这工作大部分来讲啦，就是是要做一辈子的事情。对啊，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不会一直去担心说会不会我就这样子走了。但是每个人应该都有心里都会有一种底啦，就是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但不会一直去担心。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做这工作大家有都会有一点点及时行乐的感觉啦。
哦，心态上会、就
是、心态上我觉得大家的心态，
我觉得啊，就是很多那种名言啊，不是说假设30天之后或者是明天你就会死掉，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其实这样子的想象对你们来说好像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你每天就是要你就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也规划好未来的事情啊，然后可能有些人也会先就是写好遗嘱或者是做好一些后事的准备。
我先写好遗嘱，尤其像前阵子那个小鬼也是36岁就死了，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哎、欸，那我是不是该来想象一下？但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哦，对，所以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好像哎、欸，各个社群上面啊，好像大家都突然大受冲击，还是怎么样的？
嗯，
对，但是就是 哎、欸，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这件事情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没有那么特别，就只是哎、欸，有一个艺人他突然就过世。
对，
而且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非常非常常发生的。
嗯，
只是因为他刚好是个艺人啦，然后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对他比较多的关注。
嗯，
那我们其实生活中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常常就是会接触到人突然就过世这件事情。对，
所以感觉是面对了非常多的生死，甚至是这么说，就是与死亡共处的感觉。
哦、对对
对,
对
啊！但是你刚刚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做一辈子嘛，或者是说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还蛮辛苦的，不管是面对死亡的压力，或者是每天执勤的那一个时数啊，都让我觉得哇，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工作。所以你觉得你还可以不后悔？哦、我可以这样理解，然后继续做下去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你喜欢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喜欢吗？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蛮有热忱的啦，但是不知道久了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对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他这个工作就是还稳定，那虽然很辛苦，但因为主要还是因为稳定，然后我也有需要就是金钱的部分，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在我还没有想到要做别的工作或者是找到别的技能之前，就是会暂时的对。
那如果不做消防员，你会跑去做什么？
我说这个去做什么？我比较目前比较想当就是按摩师，有在朝这方向。
非常大的差距、欸、因为我原本的想象是想说、欸、你既然是消防员，然后你们受过了一些训练啊，或者甚至你们在面对火场的压力这么巨大的情况下，你们应该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应该会找类似同性质的工作，但是你却说是按摩师。
我觉得要找到同性质的工作，或者是说把职场上面学到的东西、拿出来用，拿到别的这份工作以外，感觉有点困难。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感觉比较不会有类似这种挑战性又或者是有危险性的工作吧。对啊，
嗯 ，OK， 那既然这个工作这么危险、啊，你当初应该是有想清楚才进来的吗？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原本是应该是说我原本应该是想要考警察，因为我、
哦、
我爸是警察的关系、
okay,
嗯，对，那他也是。就是希望我考警察，那后来就是阴错阳差之下就考了消防。对，那应该是说我觉得是进入这份工作以后才比较对这份工作比较有一些体悟啦，当然当初不会想那么多，就只是会觉得这就是稳定的工作，就是其实跟警察一样，因为警察也是一份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工作。
嗯，对，其实也是，
那
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也是警察，然后辛苦的程度也不会输给消防员，然后当然危险的程度也是，所以就觉得哎，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投入这份工作，就除了是稳定的薪水之外，应该还是有别的一些愿景或者是使命感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很热爱，就是去帮助别人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份就是救护，我觉得但这方面对我来说，因为我也觉得工作可以帮助别人或者是跟别人互动也很重要。
嗯，
但是其实更多的一部分关于这份工作基本上就是拿命换钱，
嗯，
看你可以换到多少。
OK，
对，因为就其实以我们的危险性消防员的保障跟福利还是各项来说，其实都是很微薄的，就是跟一些我们的危险性或者是一些工作量付出相比来说，就是虽然在以外界来说，我们一个月薪水可能五六七万，对一般大众来说是很高， 但其实我们的工时也很长，那工作性质危险性很多，保险也付了很多钱。
你们是可以买保险的吗？因为我听说有些公司是不给消防员做保险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的人拒保，但是我们的保险的等级是六级，我记得我自己保是六级，就是是 很高，然后同样的东西我们是要付很高的保费，所以就是保费很高，就是薪水可能就是拿来付保费。
哦，可以理解。那至少你现在已经做了3到4年，4年多了，那你中间训练过了什么样的东西呢？然后还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就是跟你菜鸟的时期相比的话。
就是我们从就是训练的话做，我们都会做火场的求生，就是会受一些，比如说你在火场遇到危机的时刻要如何自救跟救助你的同伴的这一部分，有做很多训练。那也会做一些我们现在受训会有救助训，
对，
救助训就是使用一些绳索或者是器材，然后救助伤者，在不同的位置的伤者，比如说地下道或者是悬崖，或者是就
模拟各种不同的情境就
对
了。
对，就是一个就是救助的训练，然后在火场的训练嘛，就是也是各种救灾的技能，然后还有救护技能的训练，就是救护技术，如何帮助各式各样的伤者，比如说是车祸啊，或者是心脏疾病，或者是心肺功能停止，对，那主要就是这三种，主要是这三种。
所以还蛮多部分是训练你的技术，然后还有救援的一些工具的使用啊，或者是特定技能的操练啊。所以我记得你们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体力的训练的部分吧。
体力的训练其实我们就是半年测验一次，我们就是每半年会，
哦，是哦，这么严格的吗？
一次测验。就是对，就是长训测验。那其实主要平常的话主要是靠自己维持，
对。
就是你应该说就是你要自己去维持你自己的体能，你才有办法去负荷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其实是很耗，就是很耗体力的工作。
嗯，
所以有时候
有哪一些部分特别耗体力？
如果是在火场的话就不用说了，因为火场的话你不管是要救灾，你拉水带或者是救灾的器材，有圆盘切割器或者是移动式棒浦，或者是就那些需要搬运的东西都是很重的。那尤其最主要是水袋，你要拿着那个水袋，冲饱水的水袋去灭火，它还有加那个棒浦打出来的压力，一条都可能100多公斤，两个人拿之类的，就是会很重，
所以会很重。
对，那你要，而且也不是说有时候也不是说几分钟就可以打完，有时候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作战。所以就是肌力啊跟体能方面都需要一些训练。那如果是平时的时候，我们救护的时候也会需要面对搬运患者。那患者的话都那一般的体重可能80-90公斤啊，一个成年男子的话，
对，
也是很常有的事情。那如果再更多一点，有时候可能你两个人就要搬一个150公斤的患者，对，然后是再高的也有，那就是都要想办法训练，就是维持自己的体能。
那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在消防队员里面看到体态不标准的人。
体态不标准，说很瘦弱，或者是
很就跑不动啊，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基本上一定都会有一定的水准啊。
哦，
但是
真的，啊，
因为我们就是你要测验需要进就要出来工作，你就是会先经过测验跟受训。那你要通过训练，那基本上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准。但是你出来之后就是要看你自己个人如何维持。
哦，那其实讲到 这么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我想大家都应该听得出来阿喜是一位女生啊。应该不会有人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跟一个生理男性对话吧。
很难说，我声音比较低。
对，是没错。但是就刚你提到那么多的训练啊，所以就是你们都一视同仁嘛，即便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生是女生，你都还是要进行一样分量的训练吗？
我说的一开始在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还在比如说训练中心，就是还没在职场的时候的训练是标准是一样的，
嗯，
男女是一样的，
哦，
对，但是出来以后就是就有分年龄，
嗯，
就有分甲乙丙组，对，那女生的话就是都分在丙组，
哦，所以
还是标准的话还是稍微有差，
okay，
就是出来工作之后，对，
但是。除了这个数字上的差异，你会觉得在比如说在氛围上或者是在社群里面的同侪压力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因为因为消防的这个环境当然还是女生还是占少数，
对啊，
但身边周围就是都是一些就是强壮勇猛的健壮男性。
你也不错。
对，但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啦，就是可能有些应该是说大部分的地方，大部分的分队还是怎么样，都还是在工作的时候都还是会因为你是女性，或者是对，就是会比如说比较多帮忙或者是给一些福利还是什么的，应该是说就是会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女生做一些出众的工作，
嗯，
有些我是说大部分地方，
对，
大概，
但这个东西在消防队里面还是这样子吗？
嗯，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嗯，多多少少还是，
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另外一种压力，欸，就是会有一种自动觉得你好像就没办法做那么多事情的一种包袱。
我觉得这是要看就是个人女生个人的心态啦，
嗯，
像我的话，我就是会，我尽量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就是会做，我不会希望别人来帮我，
嗯，对
对，但是如果我没办法做，我做不到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找别人帮忙啊，就是其实，嗯，应该是说，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啦，就是我是会觉得这份工作，我们男生跟女生领的钱是一样的，
嗯，
那也不是说所有的男生都非常的，就是不是所有的男性消防员都非常的健壮或是勇猛，
哦，
也是有很瘦弱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不一样，
嗯，
那就是的程度有差啦。那以我自己是一个女生来说，我自己的体能的起点就是比男生低，
对
对，那我就是要自己加强我自己，
嗯哼哼，
然后让我自己就是提高我可以做事情的能力。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男生跟女生来讲都是一样的，只是我需要付出比较多努力才可以做到比如说男生一般就是
我扛的重量啊，或者是做到
的
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是女生自己个人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啦，
嗯，哼哼哼，
对啊，
就做好你能够做到的最大值啦，
嗯，对对，
不要说，
就是，
特别去偷懒啊，或者是就吃香啊，就
对
对对，但我觉得你算做得很好，啊，因为我觉得你的不管是体态还是你的体力啊，哦，其实都维持得很好，甚至你有很多的应该是肌肉吗？
就是对自己的训练啦，但是也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消防是一个团体啊，你的其实基本上是团体作战，嗯，
对，
你的
单兵的能力其实没那么注重，
也不是没那么注重，只是就像现在警察一样，现在也是女警也很多，
对，
那主要也是大家也是现在，他们都说什么双警就是配还什么，都是有事情就是要请求支援嘛，因为就是不管说你是女警还是男警，有时候男警也不见得能够一个人就扛下所有事情，就是还是需要支援，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你大家没办法做的时候，你就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你没办法做的时候，
嗯，
你就是请求支援，对，
嗯，我觉得讲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拿掉那个表面的标签，单纯去救 一个人到底他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们认清自己的能力，然后想办法去提升他，那做不到的时候就请求支援，其实就是一个团队作战的社会。我觉得这样还不错。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很多的训练还有你的一些心态上的不一样啊等等，那因为我看了蛮多电影哦，然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消防员只要听到火警令令令，然后就会滑下那个消防柱。你们现在还有那个东西吗？
现在没有，可能比较一些比较旧时代的分队建筑可能还保有那个杆子啦，我之前是有看过就是可以滑下来，可是现在都不太基本上现在都没有那个东西，就也不会再用，因为以前就是大家很容易因为一听到警铃大家就紧张，那一般是滑下来，有的人是直接就跳下来，然后就受伤。所以现在其实没有很少在用那种，但是大家其实出勤的时候还是会很赶，的确就是会像大部分就是都像你们在电影看到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就是会大家就砰砰砰砰就全部都冲下来，然后开始穿衣服，然后左张跳上车子。
那你可以分解一下刚刚那个棒棒棒的动作里面有哪一些的环节，因为理论上这些应该要在一个 很短的时间吧，所以你要完成哪一些事情，然后在多短的时间里面完成。
一般就是像如果有火警嘛，我们值班台会接报，就是会接到指挥中心派，那就会按警铃，那警铃就会响起来。那在我们分队那个建筑物嘛的各处啊，大家可能在做自己的事情，有的可能在洗澡啊，或者是在吃饭，那就是立刻冲到我们像我们分队，我们就会先去拿无线电。
哦，为什么要拿无线电？
因为因为我们无线电是集中管理，就是在放在一个地方。可能有的人是个人的放在自己，可能别的地方不一样。但我们分队是放在无线电柜，
对。
然后先去拿无线电柜，因为在现场就是需要无线电才能够彼此联络，你要听指挥官给你的指令，或者是你现在要做什么，然后都是需要无线电，所以你无线电是很重要，一定要带。所以我们会先冲去拿无线电，那司机要拿钥匙，然后看事发地点在哪里，对，然后看你的车主的分配，你现在坐哪一台车，不可以乱坐，因为车位置有限。
可是这些分配的东西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啊，是在什么时候已经讲好了吗？
因为我们人员都会变动，随时都会变动，因为那个救灾跟救护的勤务的关系嘛，所以人都会编排会不一定啊，所以就是可能出勤前会稍微瞄一下。
对
一般是说今天的勤务表就已经会排好，你今天就是第一台车的司机之类的，你就会知道你今天就是要开第一台车司机，所以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先冲去看在哪里。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就会冲下去，然后就开始穿衣服，然后就是穿消防衣着装，然后就冲到车子上去，然后就
准备出门，
就出门。对
对，那这样子的过程要花多少时间，或者说要限制在多少秒？
我们现在标准是白天要在80秒，晚上是120秒之内就要完成。
Okay, 晚上为什么比较多啊？
晚上的时候就是大家在睡觉啊，可能起来的时候需要一点开机的时间，不像白天大家比较多在备勤的状态，也就是清醒的这样子。
可是晚上不是应该也是清醒的吗？就是、大家
我们晚上是可以睡觉。
你晚上是可以睡觉的、哦、
对对对，我们晚上是可以睡觉的。
然后就有人可能会在那边顾，然后当听到那个火警。
对对，我们是有人在值班，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是24小时，
对，
我们就是8点上班，隔天的早上8点再下班。所以是中间只要是有时就是有休息的时间，对，所以是在休息的时间都是可以休息的。
了解。
对，所以你备勤的时候其实你也是都是可以休息。
OK, 那就为我们来解构一下吧，就是这出勤的24个小时里面你们都在做哪一些事情，因为就我的想象大部分时间好像都在等事情发生，但是又不能随便去做自己的事情，看个书什么，因为你随时就要跳起来。
其实你是就其实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比如说就是24小时的时间嘛，那这个时间呢你就是只能待在分队里面，就是待在公司嘛，因为你要备勤。那
对，
因为像如果我们火警的话基本上是全部人都会出去。
对，
那其实我们平常最大的勤务是救护，就是开救护车。
哦，
对，那就是打119， 有人受伤或者是车祸的话，那就是会有救护车，那救护车是消防员在开的。对，那
救护车是消防员在开的。
对对对，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但是救护车是消防员在开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会分成救护的勤务，可能 maybe 做了一天之后，隔天又是做灭火的勤务，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天上班的人力就有限，所以上班的人就是这些人，那所以我们都会排救护班跟救灾班。
嗯，
那你不是救护班的时候，你就是救灾班。
哦，
对，
所以其实是好像毫无差别的感觉，
就是、
只是你刚好可能做的工作不一样，但可是你可能还是在做一样的位置，然后去一样的公司上班，这样。
就是我们都是就是那就是我们一天的任务，就是救护跟救灾。
嗯。
对，我们就是我们平常的任务就是这样。那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杂事，那都是当天上班的同仁要共同分配完成的。那所以我们可能救护班，你一天我一个人排八个小时的救护班，
对，
那我就是其他16小时是备勤的时间，就是备勤的时间，就是休息的时间，也可以这样讲。但那时间我就是救灾班。
OK， 所以毫无休息吗？
就是如果有事情发生，
没有名义上的休息。
对，如果有事情发生，就是当然就是毫无休息，
哦、
也是很有可能的。就是所以你只要有时间，就是尽量可以休息。当然也有很有可能，像是我们，因为我们分队是很忙的分队，
对，
所以你很长，就是比如说我刚跑完救护，已经跑4个小时，我们可能4个小时休息轮班一次嘛。那4个小时已经跑完，很累，4个小时都在忙，都在外面跑。
对，
那你一下背，就突然见火进来。那你就去打火，那打完火，对，那可能对很长，也是很常发生。那你可能打完火两三个小时，如果是真的有烧大一点的火，可能打更久一点。那你就回来还要洗个澡休息一下。你又上救护了，你又是救护班的，又轮到你了。
嗯，
所以就很有可能你会完全都没有休息到，这也是很有可能，就是一天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连续会工作多久啊？
连续会工作多久？你是说
就是工作多少时数之后可以正式的回到家？
就是24小时啊。如果
如果
没有被 delay 的话，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你早上可能7点多快要交接下班的时候有一个火警，
嗯，
那你还是要去啊，你不可能，那也不可能说你打到一半说8点我要下班了，这样还是没有，你就是要把火打完啊，或者是把事情做完，对，然后就是都结束以后你才可以回来，就是休息，就是回到家这样。
我可以从你的表情上面看到一些无奈。
就其实
但是同时也看到一些很蛮兴奋的感觉，就是你好像蛮乐于去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有趣的工作。有趣吗？或者是很满档的一个行程这样。
就这是很有挑战的工作啦。
对，
就是真的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
对，
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会羡慕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啊。其实有的阵子会觉得说你很想要、晚上5点就下班吃饭，就可以下班吃饭回家这样。因为在我们工作来说，你就是有一天不能在家，那你隔天就是放假才能够好好的待在家。可是有时候像是我们放假，因为我们是就是做一休一嘛，那是没有分平日跟假日的，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休息的时候，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也是其实都在上班。对，那你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对，
对啊。
像你会不会大部分的下班时间都是一个人的？
哦，对，就是
感觉是这样子，
大部分是这样子。对，
那你下班都在做什么？
下班都在做，如果是像是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哦，像今天好了，我今天早上下班，但是我昨天呢，我昨天一整天都去受训，就是去训练。那我训练到晚上大概7点多，就我 一早7点多就去受训，然后晚上7点多回到分队，那休息一下吃个晚餐。那我晚上是值班，就是我值2点到6点的班，
嗯，
就半夜2点到6点的班。
哇塞，那你完全没休息就马上冲回去。
就是所以就很累，所以我早上8点下班的时候我就在分队直接睡觉，睡到11点，就是睡到快中午才起来，就才离开分队这样子。就是因为太累了就起不来，所以就是在分队睡觉，休息完以后才回家这样。
感觉是一个 非常精彩的打火，有点像战斗的感觉。
可是一开始你可能提就是讲这些事情会觉得很刺激，或者是很精彩，或者是很惊喜。可是要想一下，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对，
就其实很累，非在长期下来对身心来说我觉得是蛮折磨的啦。就是要看每个人的抗压能力，
就有点，其实我觉得有点英雄之路的感觉。甚至我在想哦，这是我的猜测，就是你们平常在路边吃那个蚵仔米索，然后可能看到这个，又看到这个兄弟们又出来打火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赶紧要不要跳上去？就会想说，哎呀，我好像有点想要赶快回去工作这样。
其实久了是不会啦，
久了是不会。
因为你知道，因为像我就住在我们分队附近，那是可以听到消防车出勤的。
哦，真的、哦？
对，那有时候就是会看一下，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小火啦，那就是不需要你帮忙。
哦，这样子。
那因为如果是真的很严重，就是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比如说像气爆，或者是真的某个地方烧得很大，烧得很严重的话，那就会你就会被停休，被叫回去，
哦、
不需要你自动的回，就是说，哎、欸，就是你就会被停休。
嗯，
对、
就
是，
因为
就
是真的有很严重的事情，對對對，需要人力的资源，这样子
就是会被停休。所以平常看到的话，就是也不会，就是只会觉得说啊，他们今天上班辛苦了，
嗯、
应该很累。
OK， 那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你们勤务就除了灭火之外，还有很大的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个救护班，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们的小确幸时间欸。
哦，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吗？因为我听起来就是会比较没那么危险。
因为我们主要的工作，其实因为火灾不是天天都有，
对，
也不是说常常在发生，就是说还偶尔还，但还是会有，大概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
一个礼拜一两次，可以想象的频率了，
应该是算差不多啦。但就是大大小小也不一定，但是所以我们平常主要的工作就是救护。但是其实应该说所有消防员平常主要工作就是救护，
对，
就是可能这是大家没办法想象。那像我们分队一个月的救护量大概就是六七百件，
哇塞，
对，一天就是可能二三十件这样子。
接下来就来进一段休息的时间。那我相信呢，有在听我节目的人都应该都会对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人物不陌生，他就是 S 边。那因为他也是在讲自我成长啊，然后个人品牌呀、啊、斜杠养成等等相关的主题，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去推测。那这一次呢，是收到远流出版社的邀请，要来推荐 S 边最近出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你值得更好的梦想》。那我觉得蛮适合正在听我节目的你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学生啊，或者是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在有点迷惘的职场工作者吧，所以应该都会对于正在追逐梦想这件事情是有感悟的。那我觉得这本书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因为市面上大家也知道很多那种成功学的书籍啊，我觉得都讲得蛮干话的，但是因为这本书是结合 SBN 他本人的一些职涯的故事去做延伸和整理，那很多的心法呢，是我们真正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当中的，所以我觉得会蛮推荐给大家。那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蛮多新的一些职涯的可能性，那所以还蛮适合每个正在追寻自己的梦想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好，那就推荐给各位啦。那远流出版社这一次其实是有提供我两本书的扣打，让我可以去抽奖给我的听众，所以抽奖的贴文我应该明后天就会在 IG 上 po 文，所以想要的人呢，记得手机拿出来，赶快准备去我的 IG 留言来抽这两本书吧。你遇过最莫名其妙，然后你最想干掉他的
这种的很多啊，很常遇到。比如说他就是他的在我最常遇到，比如他的手就红肿，然后他就说他刚刚被打，他要去验伤，然后就叫救护车。可是你这样看起来就是红红的，
对，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 就是这应该不是一般人认知需要叫救护车的
程度
的程度。
对，
但可是其实这种人很多，或者是他就是喝醉酒倒在路边，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嗯、想要去医院，或者是他就是
跟女朋友分手很难过
就之类的啊，或割腕啊很想死啊、嗯、或者是拿着就是刀片这样子画自己一下下，然后、
啊、有点自杀的倾向，就是自虐或自杀
也有，就是我们都各
所以会不会是他已经变成常客了？
哦，很多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常客啊，但常客一般都是比如说酒醉路倒的比较多啦，或者是游民，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想要去医院躺一下。
嗯，
对啊，就是说我今天哪里不舒服，我想要去医院。那有的更扯的是，你载他去医院，他要自己回来，早上叫一次，下午叫一次，晚上也叫一次，他就是要去医院，啊、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他把他当 Uber 就对了。
就有点类似啊，就是这种滥用救护资源的情形其实也是很多的。
所以你们不能拒绝吗？像这种累犯的就感觉他就是纯粹要来乱拿。
其实、欸、你知道在我们的政策下有点难啦，就是我们就是一直
只能 say yes 就对了，
就是可以是其实是可以开单啦，我们救护车滥用的话是可以开罚单的，就是 那个算罚单吗？就是可以要收1700元。
哦，总之就是有一个罚金就
对
了，對，
收费。可是那个可是像如果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常客，比如说他是游民还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啊我就是缴不出来、啊、
哦，这样他等于就是白吃白喝哎、欸。
就所以
而且理论上救护车是要钱的吧，但他也付不出来。
我们救护车基本上是不用钱的、啊
哦、救护车是不用钱的，
对、okay、就是救护车就是还有 有分民间，就是民间的话就是有他们会民间的救护车公司，那是有收费、嗯、那如果是打119的话就是我们政府的。
哦，
是
这样子、哦、
就是消防员开的救护车，那是不用钱的、
okay、学到了一课。
对对对，
但就反正遇到刚刚的 case 一个阿伯，他可能一直白吃白喝，然后白搭 Uber， 但是也没办法阻止他。
对，就是没办法。
OK，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除非他真的如果滥用的很夸张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做记录啦。然后、嗯、呈报上去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说按照他的状况，然后判断说，哎、欸，他其实不需要用到。就是他的状况不是紧急的状况，我们也是可以拒绝再送他，
嗯，
是可以这样子。
OK， 但也很难去判断啦，就是我想政府的用意应该也是为了要避免说真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他叫不到，或者他因为某种私心的原因被拒绝。
对
对对，所以还是善意的这个
初衷，就希望我们可以服务大家。对对，
哇塞，那个
苦民所苦，让我们前任的局长讲的。
OK， 所以你听起来是不认同这句话吗？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啦，也要做这种应该说无差别性的服务，
对，
那就势必就是会排挤到真正需要救护车的人。因为其实在我们职涯当中发生过这种事情很多次，就是、
哦、真的、哦、
比如说因为我们救护车像我们分队是凤山嘛，我们凤山这个地区大概最主要就是我们分队在负责，那我们分队就是两台救护车、
嗯、哦，
对，那凤山、
就是不够啊、
凤山这个地区有几十万的人口，那就是这两台救护车、嗯、你想如果我们今天一个滥用救护车的人，那我们出了一台嘛，那第二台就可能、欸、也是有什么车祸或者什么，反正就都出去了，那你真正需要救护车而且很危急的状况，比如说他今天就是 O卡，就是他心肺功能停止，
对，
那需要立即做急救，那就要从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周围的林雅、中庄、鸟松那边再派救护车过来支援。那如果他们的救护车也被滥用啊，或者是也去做别的事情呢，那就没有附近的分队也都没有车，那就要再从更远的地方。我们其实就曾经有遇过说，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患者他要求我们远送，比如说。他就想要去荣总，然后在凤山嘛，
给指定就对
了。对对，他就是指定送医啊，就说：“哎、欸，我想要去荣总。”那你很难拒绝他的状况下呢，我们就只好送他到荣总，或者是送到义大的也有啊。
对啊，
那就送去。那 我们这台救护车就出去很久，那回来路途也是很久，那在这之间凤山就是少一辆救护车、
oh.
那我们遇过就是比如说在路途中，那在我们分队附近就发生了一个，比如说在我们分队就发生了一个，就是他就是心肺功能停止，就需要急救的状况、嗯、那我们就只好从别的分队调资源过来。可是他的位置其实离我们分队很近，如果我们分队那时候有救护车的话，那就可以减少这个时就是救助这个患者的时间。
嗯，其实你这样一提我才知道或者说发现其实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想说啊就都去救，其实就是浪费，让你们觉得很靠北而已。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他在剥夺需要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权利，而且甚至某种程度，他就是加害的那一个人没办法被急救。
对啊，而且就是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当然也是很希望说，我们的工作可以再更有意义一点啊，就是使用在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
对啊，不然也是很无奈耶、
啊、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很无奈。而且我们其实每一次开救护车，你刚刚说，因为你刚刚说到说救护感觉是比火场还要再安全一点嘛、
嗯、
其实也不，因为救护车我们出勤就是你就是要面临说你要闯很多个红灯、
哦、对呢，
经过很多个危险的路口，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大家都有的时候他不可能，大家车子隔音也很好吧，就他可能没有听到你，或者是他就是不想让你、
嗯、
因为很长的时候过路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车祸，其实救护车车祸其实很多的，就是也是很危险，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每次出行就是要负担一个这样的风险。
哇， 我以为这是一个避风港，殊不知又是另外一个坑。
而且如果救护车发生车祸以外，我们就是驾驶的人要负责。
蛤、
嗯、就是驾驶的人要负责，可能一般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啊有国赔啊什么的，所谓的国赔就是自己赔，就是先可能国家要先帮你赔或者是怎样，但是基本上就是从你的薪水扣，或者是叫就是开车的那个人要完全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就算是我们民警底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还是有造责的问题，就是不是百分之百免责。
OK， 所以哇没想到这个你讲出来这个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耶、欸至少我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如果我是那个开车的那一位，我干嘛冲那么快勒？
所以就是会有些，所以现在就是其实你看在路上看到救护车其实都开得蛮慢的，就是不会像以前有那种大部分都是横冲直撞啊，就是可能你想象中会有很热血为了救人，所以有时候就是大家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会尽量过路口的时候就慢一点。那有时候救护车慢下来，就是想跟大家宣导一下，有时候救护车慢下来并不是要让你先过，是希望你让他对，那有时候因为路口很也是就是很危险啊，所以就是一般都是要先确认，就是确认说真的没有车那才过。有些县市更极端，就是会要求你就是一定要在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你一定要完全停止，然后确认都没有车的时候才过。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时候政策跟现实也是两难啊，因为有时候你在红灯完全停止下来，那民众就会不清楚你到底现在要干嘛。
哦，就想说，我现在要让吗？
对对对，
还是我可以在那边继续待着呢？
对对对，
他就我移开之后，你又不过是怎样？
对，有时候就是会这样。那像我自己的话，我都会比较避免有，比如说逆向超车，因为就是会比较危险、而且我们其实就是逆向还是什么的都是会有造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
哇塞，真的太苦了吧？
对，你还要拿自己的薪水，就你已经。就是
你在救人了，
就是、已经在应该说你已经为了这个工作，就是已经在负担很多危险性了。那你还要拿自己的薪水去赔偿你负担这份工作的危险性，就是所以其实这个工作比较就是蛮艰难的。
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啊？不过我们在这边就听到了蛮多重要的讯息，也呼吁大家就是一定要尽量看到救护车就要避开。因为你绝对不想你在上面准备要去急救的时候，然后你也遇到一个不愿意避开的人。那再者我们不要滥用这个救护或消防的资源，因为这个真的是会某种程度算是有加害别人的感觉啊，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凶手了。OK， 那接下来要来进入一个我觉得更刚刚是虽然是悲伤中但是带一点喜， 幽默的感觉，有点趣味性。那接下来想要真正就再问更接近火场那种比较压力恐惧的那些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想问你说，你在进入火场的时候啊，面对这么高的压力或者是那种很恐惧，尤其是我现在用讲的我觉得应该还好，可是我如果是我直接到那个火的现场，我应该也是怕的要死。但在那么怕的情况下，你在里面会想哪一些事情？
我觉得你在没有遇到的时候，你会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受训，或者是你知道你即将成为消防员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知道这火场有多危险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都不比你真的那当下在那其中的时候你所感觉到那种压力感跟恐惧。在那当下你真的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等一下就要死了，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对 对，所以你大概会想哪一些事情？因为我感觉啊，如果是我或者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的话，在里面遇到压力，就像我们平常上台前遇到压力，可能脑袋就一片空白了。那哪会记得什么训练呢？哪会记得什么要救人的顺序啊？要做什么事情啊？这些。
就是因为在其实在危急的时候，的确人会忘记蛮多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应该说，因为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然后所以平常我们也为此做了很多的训练，所以通常就是在危急的当下呢，都应该还算是可以做出一些反应啦，让就是比如说保护自己或者是同事不要受伤这样子。对，
那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可以还是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反应跟保护，可是应该是仰赖你长期的训练的成果嘛。那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啊，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能确保说，哦，我到火场就不用怕？
应该说，这部分应该还是很困难吧，因为不管平常就是训练多多，你在火场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应该每次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只能说，就是如果经验啦，你在火场里面经历过越多次，你就越能够熟悉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状况，你就越能知道说现在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比较可以去应对，然后比较知道说现在这个危险的点在哪里，或者是说我知道现在这个状况该怎么处理，就比较不会慌张，也比较不会害怕。
那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就是你原本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然后你可能之前的训练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是当你在一次的火场的经验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遇到这个情况要这样做。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啊，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在你一开始，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到火，然后就觉得很慌张，然后觉得怎么到处都在烧，然后或者是你现在根本不知道是哪一边在烧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就知道说你就要冷静下来，然后去找火点，然后看那个烟，看那个烟是从哪一边来，哪一边比较热，那火可能就是在那边，或者是就是要这部分觉得有点可能有点难仔细的讲出来那个差别，就是对，就是。有什么？我觉得是就是一些小事情的累积啦。因为你是菜鸟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就会待在那边，想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做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现在这个状况，你不要从前面进去，从后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攻击到那个火点
哦，
是怎么样？
Okay, 但是我想就是在还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之前，应该都没办法预料嘛，所以是不是都要经过就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才能够学到一次经验，然后得到一个技能的升级？
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也可以我们出行完也是同事间就是会分享，比如说今天这场火发生了什么状况，那就是会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地方的 的消防人员他们就是可能出了什么意外，那我们都会做一些案例教育，就是警惕大家说不要这个样子，或者是会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教学都是会有案例教育的，就是会告诉你怎样的情况下会有危险，就是怎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就是会一般就是告诉我们需要避免。对，那我觉得在火场里的那个经验，就是你实际去体验这些，你以前可能只有在书上读过或者是看过文字的叙述，那在火场的时候你是可以真正的经历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可能的危险的因子都会在现场，那你要去知道有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会发生意外。对，比如说踩在那个遮光罩，我觉得很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踩在遮光罩上面，可是那其实是没有承重力的，它就会破掉，啊，就会掉下来。
哦，你的意思说地板上有一层
采光罩？
哦，
采光罩、
okay.
就是屋顶，就是屋檐，有一些那个是比如说就遮雨棚啊，有的是那是塑胶的，
对，
那有的人会去踩，那其实会破。
哦，像这样子就是
对，
经历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
对，或者是从梯子上，就是你可能梯子没有固定好，那就就是会摔下来什么的。像我就有同学，就是从两楼还三楼的地方从梯子上摔下来，就是在救灾的时候没有抓好还是什么的，就是会掉下来。
哇塞，
对，没有固定好。
那这样其实某种程度直接在火场上成为需要被救援的对象。
这种事情就是也是很容易发生。像之前我们前阵子也是有在他们在做一个别的分队的学长，他们在做残火处理，就是火已经打完了，然后在做一些其他处理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戴手套。
对，
但是那时候就突然发生也小气，算是也是气爆，但他们也是没注意到，他们的手就是都灼伤这样。对啊，所以就是意外是随时
处在你身边的感觉。
就是、对，做这个事情就是时常各种意外。
我感觉你们好像是就是有很多的模型啊要追着你跑，然后所以如果你一旦破落出弱点，或者是你一个不小心没注意到，他们就会直接攻击你。
对，
所以随时都要战战兢兢，非常小心。可是你讲的很多其实都还是回归于蛮理性的判断，然后你刚刚在描述这段过程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好像蛮老神在在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你有没有真的遇过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经验，然后你可能已经在那个当下，如果你不做这个处置，或者是你差一点真的就是今天没办法在这边跟我录音的。
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啦，但是像我们之前，像我们分队，我们之前我们分队的辖区有一个石头火锅，那它是那时候它是整栋都烧掉。
对，
但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有冒白烟而已，那就是大家还在很悠哉的疏散，因为只是那种白烟，就是不是一般大家
看到火的这种
火灾的时候。对，但是我们去现场，我们有第一梯次人到现场嘛，然后就是在那边找火点，可是也找不到，那也没有明火，也找不到明火，然后后来发现顶楼有一个，不是顶楼，就是他们是好像是烧烤吧，他们有那个排烟机啊。就是风管里面有在烧，那就是在里面这样灌水，可是那个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熄，那但是也就只是小火，因为在风管里面，那大家就是把客人疏散以后，那我们就还是在那边灭火，可是火一直都没有灭掉，然后烟有越来越浓的迹象，那时候就是因为只是小火嘛，那我们以为已经控制了，那大家就想说控制应该就没事。那时候我们还没去支援，我是回来在分队，我那时候是在那边听无线电，那我听到说火势已经控制，那我说那应该就是还好。可是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可能5到10分钟以后，我就突然听到里面喊说赶快人员都撤出来，因为就是整个全面燃烧，然后需要支援。对，那我后来听就是在里面的学长说 他们就是那个在风管里面，就他其实是整个那个抽油烟机在里面在烧，
嗯，
那他的夹层也是木板，那所以他其实是在地板下面烧，那他让我们进去第一线进去抢救的人员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这种时候就是最危险的，就他在烧但是你不知道，
哦，
那而且所以后面整个都烧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抢救的人员在二楼，那他们那时候我们学长那个带队的小队长，那他跟我说他原本从原本在二楼上去二楼的时候就已经看好要逃生的路线嘛，从原本的地方逃出去，但是他因为后来他们在那边灌那个火点的时候烟越来越浓，然后突然开始冒出黑烟的时候，他一回头那个他们原本预计的退路已经全部都是黑烟，然后他们已经没办法过去，因为还有一些那时候是有带着一些，因为那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火势，所以有一些义消他们没有带着气瓶，就是没有着完整的装备，所以没办法带着他们穿越原本的路走回去，
嗯，
那就变成说他们要赶快离开二楼，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从原本的路回去，他们就爬到从旁边有一个矮墙，然后他们就想办法要过去另外一边，
嗯，
但他们到那边的时候，他们那边民宅的门是就是那边是被关起来的，那变成他那状况，他们就被困在那里，然后他就是他
那怎么办
呢，那带队的小队长就是那个黑烟那个烟跟火已经烧过来了，就那就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看到那边有一阶石阶他可以爬上去，他们就爬到隔壁的那个房的顶楼的地方，然后那边又刚好那边的那个住户的屋主有上来，他就开门，就是刚好可以让他们逃生，要不然小队长跟我说他们可能就会全部都殉职在那边，因为他们从黑烟开始冒出来后就直接差不多就开始全面燃烧，是很危机，就是那时间是很短很迅速的，因为他想想看一开始的时候还都是白烟雾蒙蒙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像是就是也可能也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后来就是整栋都烧掉了。我去的时候，那次我去是我第二次，我是第二梯次去支援，就是已经派到很多人就是要去支援，然后我有拉水线进去，是整个都已经烧起来。我进去的时候，下面一楼已经全面都烧起来，二楼已经被烧塌了。
哦，
对，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就是
塌在里面，
就是塌在里面。所以说，遇到危机的时候，需要就是要怎么做，那個？
其实从你这段故事，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他们在进去火场，可能是你们的 SOP， 就要先去思考他的退路是什么。那但是，即便你已经做完这么完整的规划，还是随时有可能你的退路就是会不见。
对，
然后你就会就像我们人生可能有一些时候就有突然的意外，然后出现在你面前，完全没办法预料。然后其实你们能够应变的能力是很强的，就马上一直在，当然可能是因为求生意志啦，因为真的不做就是会死掉。所以像你自己是没有遇到像刚刚那个小队长这么恐可怕跟接近死亡的经验。
就是在火场里面也是有，但是就是那状况是很可怕，就是说我跟在小队长后面，
对，
那在一个工厂，那时候我还很菜的时候，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一进去就是很完全是很黑，你看伸手看不到，就是你只看只能摸，应该说你只能摸得到前面的人跟水带，那你知道前面那是你的带队官，那四周都是很黑，然后温度很高很热，那你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你们就越深入，那是一个工厂，那不知道什么在烧，然后也不知道在烧哪里在烧，但就是很热，然后越走进去就越来越热，是不是那种你知道可能你右边有一团火在烧那种热，是你整个空间就是非 常就是热，那时候可能已经四五百度了吧，
哇塞，
对，那就是在那个情况，而且我进去前就知道那是一个铁皮工厂，那 那就是铁皮工厂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危险，然后尤其是里面在烧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可怕事情发生，可是你在里面的时候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然后你也不知道现在可能说天花板的状况是怎么样啊，烟还是什么，因为里面就其实基本上全部是烟，那你也不知道开口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这个建筑物有多大，你也不知道你现在走到哪里，你旁边也没有任何可以让你辨识方向的地方，你就只能拉着你的水袋跟你知道你前面有一个人，那就这样。那时候我还很菜，就是还才刚下来的，就是刚第一年。
就如果这是一个游戏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干这游戏在冲啥，完全没有任何的光，然后你还要做完全没有地图显示器，
对对对，就想象大家就是在解一个游戏，就是突然就是你跟萤幕就只有前面一点点亮亮，就知道前面有一个人，然后你手上一个水袋，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现在该怎么办能干嘛，然后你身边就很热，然后你又必须要，因为你身为一个消防员你就是必须要深入嘛，可能就是必须要再把水袋再拉进去，再把水线拉进去一点，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说有火在烧那就是会亮亮的啊，你可能就会看得到火在哪里，那其实不会，会被烟盖住。
哦，是这样子哦。
对, 對你就是看不到火在哪里，所以就是也不会有亮亮的这件事情，就里面火场基本上是全黑的，对，但是很热，那时候已经热到觉得说那时候你真的很害怕那个屋顶会不会直接塌下来，就想说因为它是铁皮的工厂嘛，那时候真的很担心，就觉得说就是觉得铁皮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书上都会学到就是那种钢梁结构啊是怎么样的，几度几度它就会倒塌，就是铁皮工厂，像我们很多消防员殉职的新闻都是因为他们工厂然后铁皮倒塌，他们被压在下面，那时候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很害怕，
想说你的末日要来了，
很恐惧，对，那就没有办法。可是那时候你是身为一个队员嘛，跟在带队官后面，你其实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对，那不过后来就是后来我们带队官就说里面真的太热不行，那就要撤出，所以我们后来就撤出去了。
OK，
对，那所以撤出去的时候就是觉得松了一口气，那所以有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做出决定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个人可以做决定，因为我自己也不可能说不行了我要出去，然后我就丢下什么水袋或是同伴我自己就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是一样是团队作战，就是还是要听从带队官的建议，所以有时候说遇到危机的情形的话，还是我们还是比较可能仰赖带队官的判断。
OK， 就是那所以说这个带队官真的非常的重要，包括像刚刚那个故事里面的小队长啊，
對對對，
如果他没有找到那一个生机的话，他一次就赔掉三四条人命去了，
對對對，
然后那在你的这个故事也是啊，你应该会想说这个还可以吗？
对，
要不要撤退啦，哥哥？
对，就是心里会这样子，就是会一直这样觉得啊。但是所以就是仰赖，
但是因为你们受的训练，基本上还是要遵从，应该还是要仰赖队长的指令跟他的判断这样子。
对对，所以指挥官很重要，
很重要。那如果啦，就是真的今天里面真的有，比如说很危急的情况，但是又需要有人在里面求救，或者是你知道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等你，那依照刚刚的情况，你当然还是要遵照指挥官的指令嘛。可是我不知道以台湾的消防体系的训练而言啦，或者是以一般的训练而言，会去救那一个在房间里面求救的人。
如果是有人在一个空间里面求救你，明确听到他在求救，当然以我们来说当然是会想尽办法去拯救他、但是就是看我们指挥官的指挥嘛，那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是会想尽办法去救他，但是如果那个整个环境很危险，像是就可能大家有时候也都会看到新闻啊，比如说为什么消防员就怎么他呼救然后消防员见死不救啊，
这种标题、
就是对对对对，就是会喜欢下这种标题，或者是说在那边等了什么20分钟、30分钟啊，然后或者是都不洒水，就是为什么不洒这边啊，为什么水不洒这边啊，为什么不去救他，为什么不怎么这样怎么样，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现场的话指挥官要做很多的判断，他不可能说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下让那个队员去冒险犯难，就是等于说拿队员的命去赌，然后去 救这个民众，就是在叫去救在呼救的人出来，那当然是会经过就是综合的判断。如果我们真的在那当下的情况是没办法深入火场的话，就是不可能说用消防就是赌命啊，一命换一命这样子。对，
也就是说你们不可能做出超出判断的决定就
对
了。
对 对,
對，
因为我们自己的准则是先，我们就是要先有办法保护自己。对，然后在保护，我们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一个消防员来说，我们要先能保护自己，那才能去拯救别人嘛。那我们的保护的顺序就是你要先保护自己，在第二个是保护你的队友、你的同事。
对，
那我们自己这边都做足准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救别人。
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学一些消防员自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些技能。
嗯，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有办法先不让自己受伤，才能去拯救别人。因为如果比如说在现场，就像我们刚刚有说，比如说你从梯子上掉下来，那你受伤了，那你就变成你瞬间就从一个救难人员变成一个患者。
对，
那我们就失去一个战力，而且还要说再挪用别人空间去还要救你，对，还要救你才能去救民众，这样
反而加深了那个救援的难度。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是要先做保护自己的事，而且带队官也是需要为他，就是要为现场的所有他的队员负责任。
嗯，对
啊，那他如果要指挥你去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他的责任，他不可能说叫你去做一件会危害到你自己生命的事情。对啊，
了解。好，你会不会很常在路上就在想说，我前面这栋房子，或者我在吃饭的时候在想说，如果这边失火，我要往哪里逃，然后我要做什么？
应该也是会啦，偶尔也是会，就是会看一下，比如说在一间餐厅，然后就看一下他的逃生门啊，或者是看一下他的防火的装备，比如说警报器啊，或者是洒水什么什么的指示有没有做好。对，有時候就是，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假设假设我是你的话，那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一定要随时都要准备好的状态，我才能够避免真的突然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逃生嘛。就像小队长那个状况，其实他是在看到黑烟从后面追上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是在想说，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我在想说，你们会不会平常都在被迫的或者是很自然就在做这些模拟，在脑袋里面模拟。
我觉得应该可能应该是很算是自然吧，因为像我自己，我不知道是可能是工作关系，我就是随时会预想说，如果现在发生了什么危险，我应该要怎么做。
对，
就我平常就是会这样想，或者是比如说就算是在骑车的时候还是怎样的时候，我都会先预先保护，就是做保护自己的措施啊，比如说这边可能会有车冲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子，就是平常骑车的时候就是会小心注意这件事情。那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怎样的时候，就是都会想一下说，现在如果有发生什么危险，应该要怎么样应对或者是保护自己。
嗯，我觉得就是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感觉吧，所以我们这些安乐的人就要多多的跟你们交流交流。
我觉得安乐的人就可以保持安乐就好了，也是蛮不错的。
或者是就是随时待在这个像你们这样子的人的身边，这样就不怕。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还蛮精彩的，就是讲到很多消防员的辛酸血泪，就是包括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持续的做这份工作，
可能快不行了。
希望你继续坚持下去啊，然后继续为我们的家园或者是我们国家付出，而且某种程度我还算是在你的不算直接的辖区，但某种程度 maybe 以后会遇到也说不定，希望不要。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听完这集的节目，在这个注意力争夺十分激烈的战场上，没想到你竟然还愿意听完这么长的节目，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那我做这个节目呢，主要是想透过访问各行各业的职人，来帮助那些正在职涯卡关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参考还有方向。那同时对我自己来说啊，也可以跟各个领域的人学习他们的专长，让你跟我一起搜集越来越多的超能力。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因为 Podcast 这个媒体的特性啊，其实是很难传播出去的，所以我唯一的依靠呢，就是靠你的口碑，然后帮我多多的推广和宣传。那更多人听呢，我就有更多的影响力，可以去邀请很多厉害的人继续来上我的节目。那最后最后，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和心得回馈都可以私讯我的 IG，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